G7 不呼吁加沙停火，以军击毙哈马斯武器专家。G7 会议，美国就乌克兰、中共、北韩同加沙发表评论。美印二加二对话，关注印太同中共。美国话核对话中共不坦诚，冇后续会谈。欧盟打算2030年迎接新成员国，土耳其被边缘化。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8号在东京举行的 G7 外长峰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加沙的人道主义暂停和人道走廊，同时承认以色列有自卫权。外长聚焦讨论了冲突平息之后加沙地带的未来。以色列军方表示击毙一名哈马斯武器制造商，以军从空中和地面发动进攻，目标是哈马斯在加沙地面下方搭建的地道阵，以哈战争出现重大突破。G7 联合声明说，我们强调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加沙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必须保护平民并遵守国际人道法。声明没有要求停火。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人道的救援或者是人道物资本身充分的供应，就是通过一种有条件的暂时性的停火，好让巴勒斯坦的人民能够得到应该要有的基本的人道的援助。但是如果说是永久的停火，这样你基于人道却阻却了反对恐怖主义或者是肃清恐怖分子的目标，那就会产生一种严重的冲突。所以无论是 G7 定是其他国际团体所作的呼吁，仅仅是在完成对于恐怖主义的一种打击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去满足人道物资的援助等等。八号几千人离开北部地区，沿着以色列坦克控制的道路向南行驶。以色列宣布平民每日有4个钟头的时间撤离加沙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经将从加沙北部至南部的疏散走廊窗口延长1个钟头。以军表示，在两次袭击当中消灭了哈马斯顶级装甲兵器专家齐纳，以及部分从事反坦克或者地对地火箭发射的武装分子，正在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对加沙进行猛烈打击，以消灭统治加沙的哈马斯伊斯兰组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首席军事发言人哈加里透露了重大事态发展。他说，我们挫败了伊朗在巴西指挥的真主党袭击，我们对哈马斯的空军和海军系统造成了巨大破坏，哈马斯失去了对加沙地带北部的控制，哈马斯内部主管层和他的战地指挥官失去了联络。今日有50000加沙居民离开加沙地带以北前往南部，我们不是在这里跟加沙居民作战，而是在这里跟哈马斯作战。此前哈加里表示，作战工程师正在使用爆炸装置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地下建造的延伸几百公里的地道网络。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的一个目标就是瞄准加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他们的基础设施、指挥官、掩体、通讯室。宋国成认为，以以色列的军事科技和他在地情报的灵通性，应该可以最大限度肃清地下道里面哈马斯恐怖组织剩余的势力。在战术上，他采取南北切断，然后用包抄和围攻的方式来进行战术的运用。这个所谓的地道战并不是好像原先所估计的那么困难，以色列打赢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被最大限度地肃清，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8号哈马斯副首脑阿鲁里发表了电视讲话，辩称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政治犯的自由。该组织提出了一项建议，并重申他准备达成全面协议。他向以色列呼吁，带走我们拥有的人质，将你拥有的所有囚犯都给我们，最好活着带走你的人质，现在就站出来同意交换协议。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说，没有释放我们的人质就不会停火。7号以色列表示，加沙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雅尔被困在自己的地堡当中，辛雅尔是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主要策划者。 八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哈之间冲突结束之后，可能需要一段过渡期。以色列外长科恩向《华尔街日报》表示，希望加沙由包括欧美及穆斯林为主国家嘅国际联盟，或者系加沙当地嘅政治领导人管理。美国、联合国、中东同其他地区嘅外交官亦都开始权衡各种选择，讨论方案包括喺冲突之后嘅加沙部署一支多国部队，建立巴勒斯坦领导嘅临时政府，暂时由阿拉伯邻国负责管理，以及让联合国临时监督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喺东京举行嘅七国集团驻七外长会议上，就乌克兰、中共同北韩问题发表评论。佢亦都强调，以色列不应该喺目前同哈马斯嘅冲突结束之后，重新占领加沙地带。布林肯话，与会部长重点讨论咗我哋对乌克兰嘅持久支持。佢话，第一，继续战斗夺回领土；第二，建立一支世界级嘅军事力量，以确保最大程度嘅长期威慑，并向普京总统表明，佢不可能亦都不会超越乌克兰，佢不可能亦都不会超越乌克兰嘅所有支持者。布林肯亦都谈到咗中共，佢表示，我哋一致认为，就共同面临嘅挑战展开建设性合作非常重要，但同时亦都要明确、直接地同中共指出我哋之间嘅分歧。我哋将会继续降低我哋嘅经济风险，加强我哋嘅复原力，抵制经济胁迫。我哋仲将会继续反对中共喺南海同东海嘅行动。当然，我哋反对单方面或者胁迫性地改变台湾现状。我哋仲讨论咗北韩嘅挑衅行动同导弹发射，以及危险嘅北韩同俄罗斯嘅军事合作。我哋对俄罗斯为平壤提供嘅武器弹药深表关切。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日宣布美国将会无限期地对加沙地带嘅安全负总责之后，作为以色列嘅重要盟友，美国已经喺礼拜二表示反对重新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嘅可能性。据法新社报道，布林肯礼拜三喺东京举行嘅七国集团驻七外长会议上表示，为咗实现该地区嘅持久和平同安全，美国认为有必要禁止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防止该领土被用作恐怖主义嘅平台，并避免喺当前冲突结束之后重新占领该领土。佢补充话，我哋仲必须确保今后避免任何封锁或者围困加沙嘅企图，以及任何缩细加沙领土嘅行为，仲必须喺战后将巴勒斯坦人民嘅呼声同愿望置于加沙治理嘅核心，并确保该领土同西岸统一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嘅控制之下。布林肯强调话，重建加沙嘅可持续机制亦都必须到位，而且必须为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揾到一条喺同样安全、自由、机会同尊严条件下喺自己嘅空间里面共存嘅道路。今个礼拜五11月10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会同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将会一同参与一年一度嘅美印2+2对话会议。相关官员话，会谈重点将会系印太地区嘅安全挑战同中共，而并非加沙同乌克兰嘅战争。该对话喺2018年启动，旨在促进防务合作，并协调印太地区嘅政策目标。双方将会讨论双边同全球关切嘅问题，以及印太地区嘅事态发展。印度主办四方峰会嘅时程讨论，亦都可能提上议程。路透社报道，一位了解议程嘅印度政府官员表示，中共同更大嘅印太地区将会成为关键焦点。印度官员仲补充话，双方仲将会讨论国防合作，包括联合开发国防装备。两国正在努力达成美国为印度战斗机 MQ-9 捕食者无人机同半导体供应发动机嘅协议。另一位官员表示，讨论将会围绕印度总理莫迪6月成功访问华盛顿，以及总统拜登9月前往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嘅主题进行。美国负责南亚同中亚事务嘅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表示，美印2+2对话系布林肯访问嘅关键部分，讨论嘅主要焦点将会系维护印太地区嘅自由、开放、繁荣、安全。官员表示，印度因为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被杀而同加拿大发生嘅外交争端，预计不会影响今次对话。印度已经喺美国嘅推动之下，同渥太华合作调查谋杀案。 一位了解印太政策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官员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加深同印度嘅关系，同时承诺支持对六月加拿大领土上发生嘅杀戮事件进行调查。11月6号，美中两国负责军控嘅官员举行咗罕见嘅核对话。之后，美方表示，关于核扩张、核战略思想、政策或者预算等问题，中共代表团几乎冇透露任何信息，双方亦都冇安排后续会议，而中共暂时冇任何评论。六号喺华盛顿举行嘅核对话，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嘅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同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对谈。路透社报道，一位知情官员表示，中共喺会谈嘅呢一啲问题上几乎冇坦诚，双方亦都冇就第二次会议达成一致。今年六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表达，希望中共提供关于核力量嘅规模同范围嘅详细信息、导弹发射通知以及关于核武库扩张嘅透明度。知情官员补充话，中方代表团冇对沙利文提出嘅问题作出实质性回应，我哋冇从佢哋嗰度得知任何新嘅嘢，亦都冇深入探讨佢哋嘅核武建设、扩充或者政策原则是否会随住时间推移而改变。美国国务院声明就表示，今次讨论本身就具有建设性，因为呢个系自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至今，美中多年以嚟首次举行呢一类对话。美国对中共核武库嘅扩张感到担忧。据五角大楼嘅估计，中共核武库拥有500枚弹头，到2030年好可能部署超过1000枚核弹头。虽然仍然低于美国同俄罗斯嘅核武库存，但一啲分析人士认为咁样可能会增加冲突风险。目前虽然美中双方已经同意恢复沟通渠道，但中共当局仍然拒绝拜登政府提出嘅最核心关切。即系恢复军方高层定期接触同通话，避免误判嘅要求。喺欧盟成员谈论2030年可能加入欧盟嘅新成员国时，土耳其并不在列。欧洲议会土耳其事务报告员表示，欧洲存在土耳其疲劳。法新社报道，欧盟8号发表有关候选国家朝欧盟标准迈进嘅年度报告时，众人将目光聚焦喺乌克兰同摩尔多瓦。土耳其自1999年以嚟一直系欧盟正式候选国。欧盟领袖喺2004年批准启动同土耳其嘅入盟谈判，但对好多欧盟成员国嚟讲，长期停滞嘅土耳其入盟谈判已经名存实亡。长期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嘅奥地利，9月甚至呼吁终止土耳其嘅入盟进程。欧盟官员私下表示，咁样做虽然比较坦率，但冇人愿意踏出第一步。今年5月，土耳其大选过后，欧盟领袖重新燃起咗对土耳其嘅改革希望。佢哋下令欧盟执行机构同外交政策负责人准备一份关于如何发展双边关系嘅报告。呢一份报告将会喺12月举行嘅欧盟领袖峰会前提交，但专家同欧盟官员都表示，唔好指望双边关系会有真正嘅改善。伊斯坦堡萨班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杜兹吉特表示，我并不期待双方关系出现任何有意义嘅重振，因为真正能够取得进展嘅领域有限。欧洲议会土耳其事务报告员艾摩表示，就好似奥地利评论所表明嘅，欧洲存在土耳其疲劳。欧洲议会嘅议员表示，我哋厌倦咗维持土耳其嘅入盟进程，因为土耳其显然冇走向民主标准嘅政治意愿。欧盟亦都指责土耳其喺民主同法治方面开倒车，特别系2016年政变失败之后，当局对认定嘅政变支持者同反政府人士进行咗镇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